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门。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上次抓到另外一个打油诗的脉络，就是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旧约里边的缺失啊，其最重要值到底有哪些。这是希伯来书对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他替我们讲清楚了，像考试考坏了，哎，老师再给你一个总复习，回头看一看，免得下次考同样的题目你又错了。那我们讲到这个啊，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极其惊人的话之一了。
基本上没有讲，虽然这个竭力尽道，你看这里又有一个竭力啊。
基督的道理我们一般是说你要持守，对不对？你要存在心里，他是说要离开，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个开端包括什么？
哎呦，那个多了，
死刑啊，信靠神，
这个就刚出信的时候都会跟弟兄姐妹讲这个。
基本上你看看咱们教会里边，这不无论中美教会所讲的东西，不都是这些东西吗？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通通被他称为基督道理的开端。哎呦，这挺麻烦的。但严格的说，从文法上来讲，他所说的就是不要以这些来作为你的根基，不必另立根基，就如底下这些东西。但是的确我们可以说啊，这些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而且这些事情你讲的再多，听得再清楚，能不能够使你进到完全的地步，确实还不是。
还有更好的，更重要。
你在旷野里面造了会幕，你要知道在会幕来讲，那个完全的地步是要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
这个真的语出惊人了。
不错，你心中有圣灵，神给你想出各样精巧的花样，织了一个这个至圣所与圣所隔开的幔子，上面用金金的线绣了基路伯。你别得意，你这幔子一折你进不去了。
是啊，
先别高兴。
从此以后就再没见过，就大祭司。
没错，约柜一样，你造好了，你见不到的，它在里边的。是不是？那香炉啊，你造的这么好，亚伦四个儿子死了两个，就是死在香炉上。为什么？因为那些是道理的开端。真真正正神的心意是要人能够进到幔子后面去，但是当时那个炉还没显明，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出了埃及到了旷野，真真正正的目的是要进到安息地区，进到应许地区。怎么进去呢？你单是在旷野做这个乖乖羊是不够的，到底什么才够呢？那这些事情真的是需要竭力。
这个有点迫不及待了。
这个第六章第四节以前我跟教范也讲过了，他挑出了几件事情。你需要蒙了光照，你要尝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这些更能让你往这个完全的地步去靠近。
这个要解释解释啊。
这个我们当初是这样忽悠过去的。
蒙光照还好啦，这个可能懂，读圣经就读到心里去
了。嘿嘿嘿，陆家你究竟还是年轻，是不是？讲到这种难讲的东西，你不能够说哎，我们来把它解释解释，因为解释不出来的。
读第一遍哈，就是说读一遍，好久没读这一段了，再读一遍，发现就有几个词，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哦。这个蒙光照尝过天的滋味没问题，与圣灵有份。然后你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种，什么叫做与圣灵有份？是不是你要说异能啊，说方言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医病赶鬼啊，能力啊，等等等等哈。尝过啊，爵士来是全能的人。这个东西可能找个大师来详解一下。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怎么个忽悠法，就是说呢，你要是已经蒙了光照，你就蒙了光照。你要是还没有蒙了光照，我跟你讲了半天，你觉得你听懂了，那不是耽误你事儿吗？ 对不对？你听懂了跟你蒙了光照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你爱不爱他？我爱他。哎，那我把什么是爱给你解释清楚，能不能让你爱他？你还是不爱他，你甚至可能以为你爱他，但是你没真的爱他，所以这个不能随便耽误人呢，对吧？因为这个都是圣灵做的，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一个竭力进入的人，神必定在这些事情上带领他。在神还没有带领我们之前，你没有这个第一手的经历之前，哎，咱们旁边的人是不讲话的，知道吧？
嗯嗯嗯，有道理，有道理。
对不对？你要不讲说懊悔死刑信靠神，这都可以讲，这都可以讲。所以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教会里面讲到的是讲到个道理的开端，因为道理的开端之后的竭力进入完全的这些东西，你讲了没用的。
嗯，就他有了就是有了。
哎，对，而且你读了知道害怕就行了，就像你说的，哎呦，你一面读一面反省自己，是不是？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站得稳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都有了？
嗯。
你每次回来这个话前面读，你不可能不害怕的。
对对对，在这几个字，反正就估计是挥之不去了。
对，你不能够期望我们传道的人讲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安心说，说啊，你这样叫做与圣灵有份，你那样叫做与圣灵无份。
是
是
是，可能真的就是很多人就是要一个答案，什么是什么，你就讲清楚了，我理智上明白了，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时候呢？我到了点儿，那我应该也差不多了。
哦、对
他。嗯，
这个也就像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有的道士蒙哥是绝对不讲的，啊，就是我只会大概的讲为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去讲一个道说主来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征兆，我们还在等着哪些的事情发生。
嗯，
因为当你这样去解的时候，哪怕你讲的都对，可是你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明天主耶稣还不会来。
嗯，是的，
对不对？你讲的头头是道，大家你不要以为大家听得很专心很开心，大家开心什么？明天主耶稣还没来，
对，可能有的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了，就是了，你这是非常耽误人、非常怕人的一件事情了，这个责任可负不起啊。
那
我们只能够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鼓励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或许圣经有这个意思，你看耶路撒冷有没有被兵围困呢？有啊。是不是你中东的战火有没有如同这个石油燃起无法扑灭啊？是有啊。
嗯，
哎，这个伊斯兰有没有改变律法节期啊？亵渎圣地啊，统统都有啊。哎呀，废掉长线的反击，统统都有啊。我只能够从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说，主马上就可以来了。但是你不能说，哎呦啊，就像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尝过天安的滋味？你还缺哪几样？一样的，我告诉你缺哪几样，如果你得到了你就以为你得到了，其实还不是这样子的。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他叫你竭力是什么意思？就是竭力是不要听人家讲你就安心了，这样子。
嗯嗯，中国人就是稳定嘛，在居住上也要一个稳定，在心态上也需要有一个稳定。
哎，这个就是所谓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啊。
嗯，
你得给赤裸铺开。
嗯嗯，
你到底是期望主来还是期望主不来呢？你对于末世的预言这么有好奇心，是为了让你安心养家工作，还是干什么？
就老实讲哈，有时候还颇有一点这个，有时候这个日子好像有时候过滋润的时候，感觉也还可以。主耶稣，你可以慢一点来。
这一样的嘛，你要讲这个预定论，讲的这么有道理，讲的这么严格，你到底是什么？你是有一些的家人，有些的朋友，你跟他传福音没有果效吗？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你放弃了？你觉得说难怪我传了他们不信，是不是这些问题？还是你竭力的去做一个好见证、好榜样，把那些事情交给神？哪一个才是对的？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叫做进入完全的地步，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去对吧，对完了就恭喜恭喜，是不是？咱们天上再见了。这不是我们传道人的立场。你希伯来说的话，如果这些话不能够警戒我们的话，那我们其他的话都只会让人家睡着。哎，它不能变成各种的教训，变成了教训就不行了。各等教训都变成基督道理的开端。天恩的滋味不是个教训，蒙了光照绝对不是个教训。你可以从里面生出教训来，它是一种觉悟，它是一种长，它是一种懊悔， 它是一种在神的儿子钉十字架面前的对自己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羞辱，以及对自己的一个鞭策，让你竭力往前面去。你能够明白这些就好了，你就赶快竭力往前跑，没有时间留在这里面说看谁啊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再没有救恩给他们。
嗯，这个有一点把人定罪了，明明的羞辱他。
因为他要照明的是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不是要照明谁是得救的，谁是不得救
的。这个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拿这个当作武器来定罪别人哦。
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奇，但当你心里面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给他贴个标签，我那个标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无聊。
嗯嗯嗯嗯，
你不觉得有点无聊吗？是谁叫你来决定这些事情，替别人决定？我们自己应当谨慎啊。
是，
你要是非得把这些东西变成死板板的教条与哲学与教训与定理，非把弟兄姐妹分成哎，这个是预定得救，那个是不预定得救的，你才会做工，那你这个工人未免有点太蠢了吧。
嗯、
啊，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立的榜样，什么话说到什么地步，他的目的是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那再换一个角度讲好了，为什么这些话没有必要再讲得更清楚让你放心？
嗯，
你觉得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假如这封信写给路加，他会不会拿掉哪一句说啊，路加这个跟你没关系了，这你不用担心了，他会不会？
肯定全部
全部全部全部。哎，你读完了，你要记得底下一句话倒是重要的。哎，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就行了。
这就好，好听的都听进去，
这就是最好听的话了，是不是？
嗯，
无论对于我们中间的是谁，是听的，是讲的，是教会的传道人，是八九十的，是二三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把全本书送给你的，他不会拿掉两句说哎，路加好弟兄，这个你不用再读了。不会的，这个你不用竭力不用谨慎了，连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是不是？
嗯，
哎，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了标杆干什么，
直跑，
竭力的跑就对了。
嗯，
你们的行为近乎得救，这个实际上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底下他举出例子来，比如说伺候圣徒啊这类的事情、嗯、表示我们仍然在往这个得救的正途上继续前进。这句话不是拿来给你定义什么叫做得救的，不要拘泥于人的道理、人的推理、人的逻辑，你得明白圣灵借着这封书信在说什么，并且把那个明白存在心里，当成我们心中的鞭策，让我们能够竭力起来警醒起来。那你大概就读对了。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种教训，变成一种道理，来替别人分分类，替救恩重新定义，那你恐怕真的是读错了。
这十一节后面又有什么一直到底？
哎，对，一样的嘛，就像他讲到摩西这个只是仆人的时候，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里还有什么殷勤指望都要一直到底。
嗯，
而且什么是竭力呢？什么是一直到底呢？就是不懈怠，
不懈怠、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对对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效法。什么叫做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里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物与角色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尤其在旧约里边，哪一些的人特别特别值得我们效法？那他提出的一个动词就是最出名的出希伯来书的动词信。这所有值得我们效法的人在旧约里边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信。
信，
信，你绝对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找出这个忍耐坚持到底的信，并且那个信成为他们的盼望和胆量，并且他们把这个信坚持到底了。
嗯，
这是他替我们分清楚的啊，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对不对？
不信。
还有刚才我们所讲的这许许多多的动词，
懈怠，不郑重。
我觉得他这都是连成一气的，他要讲一件事情，他一直要讲到旧约的正面的、负面的榜样，以及在我们身上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心里的思念和主义应当怎么样被这些事情所辨明，他是连成一气讲下来的。
嗯，
所以呢，我想可能比较合适就是说这个啊，天使不是儿子，摩西只是仆人，这个底下是什么？
万物还没听话、
万物还没听话，圣灵又有话说，或者还有话说，约书亚没领 百姓尽安息，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然后才是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这就到了第七章了，是吧？
嗯。
但是这个打油诗啊，你要写几句都可以写，要怎么念啊都没有律法禁止啊。打油诗其实是只是有点帮助我们比较记好啊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事情的顺序，告诉我们说有哪一些的大重点啊，在旧约这个骨头里面挑出的是哪一些的鸡蛋啊，因为我们一再的说它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的是旧约怎么样预表新约，他所看的是说在旧约里面有哪一些的缺失被新约所补足了。那你要先把那个缺失找出来，再往新约上一对，你基本上已经离答案不远了，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嗯，
对不对？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深的，
对。可是他怎么想过来，其实这个打油诗不真的帮助我们，怎么想过来呢？不难找啊，不怎么想过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的啊，我们已经不知道说了它几个中心的思想脉络了，对吧？有一句话我们前面念过的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啊，值得再提出来。为什么提这句话呢？啊，我等一下再解释啊。这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前几次节目曾经讲的啊，这个一个特效药一个胃药，你还记得吗？
啊，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血肉，
然后有个特效
药，
哎，
特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哎，这是一部分的工作。这希伯来书不是主要讲这部分的工作，希伯来书主要讲什么呢？是讲胃药。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干什么？
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哎，这里边尤其还有一个动词啊，除了为要这个助动词来，还有一个动词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成为啊，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这个值得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是整个啊希伯来书啊叫我们思想那位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说那个我们曾经讲这一段话，我认为应该和第三章的头一节是连在一起。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这个思想，你不但要说思想大祭司，它有很重的一个成分是说为要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啊。我们一般讲说耶稣成为啊，第一个就想说道干什么，成了肉身，神成为人的样子。这个神成为人的样子到底怎么回事，童女怎么怀孕，这个咱们真的弄不清楚，
这个搞不清楚。
好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这个我们也比较容易明白，因为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对不对？可是你仔细的想啊，你仔细的想啊，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使徒行传里面所传的福音，甚至保罗、彼得、约翰的书信，里面讲到什么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天上的国民。
是
里面有没有讲耶稣是大祭司？有
没
有？
没有
啊，没有吧？对不对？
嗯，也没注意，好像印象不深。即便有，也很少提到。
哈，这个我告诉你，那不但是旧约的鸡蛋呢，你是新约里面的大鸡蛋，就给它捡出来了。
嗯。新约里面讲祭司、大祭司的，除了那几个站在主耶稣面前撕裂衣服的那几个，很少提到。
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显出他里边的身份其实是什么？
里外之城一片，
上下之城，不是不是里外，
啊、
上下就里外之城一片，这还行吗？
没有，上下说错了，说错了。脑子转不动了，上下
上下，我说你给小孩换的衣服换太多，小孩子有的衣服是里外织成一片的，你看见没有？ 他的小背心呢，跟他里边的衣服都合在一件，而且穿起来比较简单，上下织成一片。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耶稣其实是什么，成为大祭司的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他不但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啊，不但是阿撒谢勒把我们的罪孽背到无人之躯再不回来，他不但是那个祭物，他更是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但是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就没人讲，
连使徒都没讲。
嗯哼，你看看吧、
不用功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他就是这个这种做侦探的鼻子，对吧？他就到处挑那个人家没看见、人家没讲的、
这个还真有点侦探味道的。
哦，就是了，就是了。同时这个大祭司是一个叫做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此话怎讲，就是说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说管理、
修
理看守这个园子。这个修理看守呢了不起就是叫做园丁。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做大祭司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名字是整个的定义是上帝在晓谕摩西的时候从神那里发明出来的。大祭司我们想到他的衣服，他的冠冕，是不是？
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他穿什么，他怎么走，他怎么活，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把自己怎么讲，几乎就没有更好的词了，除了成为的话，你就说穿上大祭司的这个袍子好了。你怎么把自己穿到这个职分里面去？这个叫做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耶稣降世成为人的样子，不是成为大祭司的样子。他如果是大祭司，就得有一个成为的手续，就得有一个成为的过程，就得有一个成为的条件。那在耶稣的身上，你可以肯定，既然他里边穿的是上下织成一片的，他不但是祭物又是大祭司，那肯定啊，他真真正正曾经经过这个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的过程。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把这个成为慈悲中心大祭司到底怎么回事讲给我们听。
要什么条件，怎么样成为，
怎么样成为的。那从这里一想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位生下来做大祭司的，就是谁呀、
麦基洗德。
没错了。所以为什么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是起了誓绝不后悔。为什么这些话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因为他给你一个比较。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两个大祭司，一个是我们几乎不能说生下来做祭司，甚至要说他是被造做祭司，到底是谁，太奇怪的一个人。无父无母，
无祖母，
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那是一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在前面，在后面，在前面还有一个是亚伦等次的大祭司，
都死了。
对，但是你要说怎么成为这个大祭司呢，麦基洗德没讲，在谁的身上讲了，在亚伦的身上讲了。亚伦是怎么样成为大祭司，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因此基督一定在这个成为大祭司的事情上能够与亚伦完全契合在一起，可是他一定又是超越亚伦等次的祭司。为什么？因为亚伦等次的祭司里面充满了鸡蛋需要被挑出来，那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把这个鸡蛋都给做成蛋花汤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门哥每次听到自己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听得有点好笑啊！怎么到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
都是非常非常
神的话，就是句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了吧？好吧，我们是看希伯来书作者挑的鸡蛋，不是要听众朋友来门哥的节目里面挑鸡蛋。OK， 这是他整个思想的脉络，很多的话是掺进去的。你可以说前面的话是要说耶稣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后面的话呢是解释他怎么样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中间插进了很多话去。所以你看看，从这个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可以直接跳到哪一句话呢？可以直接跳到啊，你要跳到四章十四节也可以。
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升上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但是这个其实是讲我们对他应该有的反应啊。
嗯，
更重要的呢是他要先定义大祭司，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从他这个思想脉络上来讲呢，二章十七节呢要一直跳到五章一节。
五章一节
什么叫做大祭司？大祭司干什么的？
从人间选的大祭司。
哎，他这个讲的话很准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祭司有两种，一个是神立的麦基洗德，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还有一种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所以他为什么要加这几个词？因为在他心里面很清楚，越来越清楚，旧约里面两个大祭司，一个讲的少，一个讲的非常非常多啊。现在他要把两个合到一起，讲的少的叫麦基洗德，那个不叫做从人间挑选的。但是大祭司怎么回事？你非得去研究亚伦不行。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怎么样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属神的事。
哎，这个话稍微插出去一点了。你知道我发现咱们今天呢，尤其是我们这些很出名的这个韩国传道人哈，特别有把握，特别属灵，特别能够替你拿主张的，在神面前好像就是得天独厚的。你知道吗？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起来好像不是说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是反过来
奉派替神
办理属人的事。对，
领导。这有点像是以前那个天主教的那种主教啊、神父啊这种叫做。
这一句话你搞反了，那个后果是不得了了。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呢，还是奉派替神办理属人的事？这1800度的不一样啊！
暂时先也晕了。
这个定义非常好，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当他在写这个定义的时候，他必须非常非常清楚的从立位记啊，从出埃及记里面分析出来什么叫做亚伦等次的大祭司。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有没有说漏了什么？你能不能再加一句什么？
是很厉害啊，等于说他读了立位记啊，能够写出这句话已经很厉害。
对啊，问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传道人，他要是不会背希伯来书，或者我们没有希伯来书的话，你就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底下你填空吗？你填得出来？你绝对填不出来的。第一，他是奉派替人办理。
一般观念我们肯定是为神做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哎，他这个话里面太有学问了，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讲了，让我们自己去想了。这个怎么样办呢？是办哪一些事情呢？就是为了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大祭司呢？哦，他挑选了一个入手点，这个入手点很有意思，因为前面只是他做的事情，后面还讲到这个亚伦呐，其实本来也就是摩西的哥哥。摩西是逃到旷野，摩西是在埃及宫中长大的，他这个哥哥是什么？是做苦工，是老百姓，小时候一定搬过砖头的，
是
一辈子就是个工人而已啊。他里面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血液，跟老百姓是
工农兵，接近老百姓。
既然要选个大祭司，为什么不选个特别的？也要我选摩西做大祭司，对不对？亚伦打仗，这老百姓出身嘛，跟毛泽东跟朱元璋一样，平民出身，革命起义。那你选大祭司要有学问的，像摩西在埃及宫中长大，那不是神是反过来的，神选摩西有学问的人去放羊，选亚伦这个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啊。
来做这个，
来做大祭司，来做这种文绉绉的事情，你看看吧。
真的是反过来的，
对、
啊、这个原本内向的人要做外向的事，外向的人让他做内向的。
哎，越不会做，神就越要你做。
有点是这样。
哎，陆天说着说着，咱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看来这个基督怎么样成为大祭司，那个手续、那个过程啊，咱们得到下一次的节目才能继续把它讲完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